今天所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24章36到44节。至于那日子和时间，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和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挪亚的时代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洪水之前的时代，人们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等到洪水来到把他们冲去，他们才明白过来。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工作，一个被截去，一个撇下来，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一个被截去，一个撇下来。因此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什么时候要来。你们都知道，家主若晓得妾宅晚上什么时候会来，就会提高警觉，不让他没进屋里。所以你们也要准备妥当，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谢谢。
有孔传道为我们证道。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恩慈的耶稣，引领教导的圣灵，求来到我们的崇拜中，求你让我的话语，无论因我的智慧或愚钝，都能感召你的子民，荣耀你圣名。江陵节这个传统，实际上在许许多多在基督教的之前的前1500年，显现节跟江陵节以及大斋节是教会里面最重要的节气，反而圣诞节是一直到最近这300年。才成为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其中一个许许多多的人在谈说，圣诞节充满了商业的意味，想尽办法让勾起人刺激购买的欲望或等等。一旦这个资本主义抬头起来的时候，忽然圣诞节这个节日，尤其是配上跟宗教有关或无关的一些传统的想法，像圣诞老人送礼物给小孩啊这一类的传说，为什么变成这么重要？是因为他商家要说服所有的爸爸妈妈，他们要变成圣诞老人，给把礼物交给小孩。可是我们在这里常常唱说，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真正原本的意义是那一个将要来临的婴孩，将要来临的救主。而这江陵节这4个礼拜在考量主耶稣基督的意义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我们刚刚读的那一篇经文非常不像圣诞节，不像你印象之中的圣诞节。他的经文的内容说那日子的时间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和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挪亚的时候怎么样，毁灭的，挪去的，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洪水来临之前，人们照样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洪水来到把他们冲去， 才明白过来。这样子的话语，这样子的经文，为什么会选来做准备圣诞节的来临的经文呢？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到那个时候两个人在田里工作，一个被接去，一个撇下来，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一个被接去，一个撇下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神国的子民们，差别在哪里？谁是被接去的？谁是撇下来的？是那些警醒盼望，并没有说，我刚刚我在准备这篇证道的时候，看到一位牧师曾经这样讲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不要像临时抱佛脚的拜佛方式，只满足于神所赐的物质外在的祝福。神之所以祝福，是盼望我们实行神的旨意，为着基督与教会在生命里长大成熟。你有没有看到，他并不是叫你做什么事，满足什么事，而是在灵命里面成长，在互相扶持，在读经，在服事的过程之中，彼此提携，帮助，互相帮助彼此的灵命，渐渐的越来越亲近主。这样子的人，才有机会慢慢的成为。所以他在讲一个被接去，一个撇下来的这个过程之中，那个被接去的人是进入了主耶稣基督，接受圣灵以后，自己的灵命在慢慢的洗涤，在慢慢的成长，自己在慢慢的理解我在这个世界上的责任和地位，是成为耶稣基督的他所传达的所有的爱与恩与饶恕与怜悯，这些的他所给予的教导，慢慢的洗涤自己的灵，慢慢的越走越像耶稣基督的人。那些也就是说，你如果心里在想明年的1月1号时间要变了，这个神要来检视你的行为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战战兢兢的做表现，让至少我知道我有眼前的一个月，我可以把自己约束到。可是耶稣他之后告诉我们的是，那时间和那日子，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什么时候要来。也就是说，那些真正到时候被提去的人，是那些现在已经在磨，这已经变成他的生活方式和灵命的一部分的人，他们得到神的应许和照顾。如果说那些人说，可是我也有来参加，我也有来清洗地板，我也有做什么，主要的差别是在你的做这些事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你的灵命渐渐在越来越像，还是你在准备，因为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值得得恩赐，这两件事是有差别的。我昨天晚上其实我很对不起我的儿子，他们回家来过节3天，可是昨天早上就9点钟就开始准备来布置这个教堂，一结束，在还正在布置的时候，收容所的东西就来了，然后 所有的圣诞树圣诞等等，我们有二十多个义工在这里准备。那这一个收容所名字，它正式的名字叫做乡村之家流动庇护所。它的主题是一间跨信仰的盼望收容所，刚好跟我们今天提到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是盼望有一部分。我实际上真的是忙得昏头转向，我不知道我自己报名要做哪些天的义工，一直等到收拾好把大家的床铺好了以后，才发现我是昨天晚上晚餐的带领人，并且又是昨天晚上第一次的夜间监护人。坐在这里做监护的工作的时候，在考虑撰写今天这个警醒守卫看根 的想法，让我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一个庇护所的情形。实际上现在有报名的这些护栏是之前的另外一间教会他们剩下来，他们原本有一个秋季丰收季节做广告牌的用水管搭出来的东西，那因为他们是11月流动收容所到他们那里去庇护所，所以他们就直接废物利用做成了这样的栅栏，所以这一部分的这些栅栏并不是庇护所的一部分，而是之前那一间教会他们的教材。所以我们一看到他有，我说你们真正造这些东西的原因是秋季可以借我们3周吗？所以借给我们用，因为我觉得差别很大。来到的客人他无家可归，他没有地方，他们最大的不安全感就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无缘无故就会被人偷走，就会消失。所以有一个屏障围住，然后他们个人重要的东西放在一个上锁的箱子里面。上一间的那个牧师他告诉我，他熟悉知道每一个人他们的情形。这一位他一天工作10小时，常常要到过了我们的时间，他平常应该是9点做工作到5点，可是一到了家节日的时候，老板就叫他多待两三个钟头，所以他昨天晚上8点才下班，8点半刚好来到。这一位种种不同的病痛使得他进进出出医院，现在他也是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5点，可是他的块头有这么大，然后他的病痛使得他有一个非常自己担忧的事情，就是常常漏尿，所以他必须要一天到晚在厕所的附近，要在能够洗衣服的地方，要能够晒干他的衣服等等。有许多人因为长期的无家可归，使得他们不敢信任任何地方，或者不愿意接受拘束。所以这一间流动收容所，尤其到了现在这样的天气，他如果有偶尔有其他的亲朋好友愿意打开沙发让他睡一下，他们就不待在庇护所里面了，因为庇护所比较有拘束。所以这一位来到庇护所3天的昨天晚上没有出现。这几位最靠近后门的那一位，他是1周4次洗肾的病人，他早上4点半有 有义工的接送人不是我们教会出的，他自己的要把他送到东圣和西的医疗中心，他要在5点钟到那边报到开始洗肾，一周4次，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要，不对，星期六，昨天有洗肾，洗肾完了以后，要找一个地方能够不挨饿，不受冻，以免，所以昨天我们原本把他送去Sunnyvale 的老人中心，结果星期六老人中心2点钟关门，就把他赶出来了，又变成无家可归。所以他很可怜的下午2点半来到我们这里说，我实在是不能待在外面的那个风和雨里面，所以我就先来了。我们说当时还在这里铺床啊，什么东西都还没有，义工也还没有来，我说你就坐在这儿吧，我们将就着办，我们看怎么样帮你。可是理论上在这个庇护所的方式之中，必须要不能说把两个人就钉在我们的教会里，大家回家等到晚餐的时间有义工来，所以变成我就派那我原本又是昨天先把他们的冰箱和储物柜里面买好东西的人，所以我就把牧师派他坐在这里陪他们陪半个小时，然后另外在装修他们这个洗澡房间的人出去买五金行买东西，买了回来把牧师派叼走，每一个人多留25分钟，来确保说我们既能够让他感受到我们欢迎了他们，又知道我们是个安全的地方，不会把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丢在这里，是 没人管。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想到我们以前欧桂廷牧师他嘴里常常有讲的一句话，作为一个教会，如果你梦想的要为神做的事情太小，而只有你梦到足够大变成自己不可能控制，必须要依靠神的祷告了才能够完成的，那你的梦想才够大，明白我的意思吗？有很多事情我们在发现决定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是很有把握的，我们有这么多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应该可以承受得了这样的事。可是欧桂廷牧师他当时所讲的常常提在嘴里的一件事，就是那你的梦想就不够大，因为你要靠只有神能够应许，只有神的祷告才能让他实现的事，你想要做的事情才够大。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超乎我们这个教会现在能够做的能力，超乎很多。不过我们不是单独的，因为这一个流动庇护所是17间殿堂宗教团体各式各样不同的教会合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呼求说我们承受不了的时候，有1000多个已经符合资格的义工愿意来帮我们，可是他们每一家教会也承担一整个月的事，所以我知道他们也在承担自己觉得承受不了的，所以我们完全是依靠主的祷告和盼望。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我心里昨天晚上在这里看根的时候，我就想到那是因为我们在做招待耶稣的事情。耶稣他在降临之前的那3天就是走投无路，到处找，没有一个房间可以让他住。 我们今天不知道，我唯一很几乎可以跟你保证，耶稣要是再来，绝对不是中东以色列一个迁来迁去的一个小婴孩，或许是那日子那时间那模样，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他说这之间最微小的一个，当你接待他就是接待我，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件事的意思。当我这弟兄姐妹之中最微小的那一个有需要的时候，这就是真正的主民该做的事。前几天我不知道在座多少位弟兄姐妹收到我们教会来一封感恩节的信，我是寄了十封出去，对，我看到四五个已经收到了。除了真正来这里帮忙，你还有两个方法可以帮助，一个是祷告。哦，忘记一件事，你可以来见见他们，跟他们吃饭。今天晚上7:30是我们欢迎庇护所来到教会的一次共餐，所以我觉得是七华沙跟边淑华他们要做那八个姐妹他们的食物，可是所有其他的人愿意来的，愿意来见见他们，愿意来表示我们欢迎的，都可以带一道菜来，我们做一个那这个教会欢迎他的一个晚餐。第二是金钱，如果你愿意，钱弟兄，你看一下那边桌上有这样子的长信封，有行的吗？这那边有一个有那个感恩节的长信封捐献，如果有人愿意为这个收流动之家去做捐献的话，直接放进那种信封里，就上面有刚刚我们这个长得有点像这样子教会里面有床铺的照片，就是为这个乡村之家流动所庇护所捐一点钱，因为每一个去打指纹的弟兄姐妹都掏腰包，每一个做菜的如果他愿意教会补就是还钱给他，也是靠我们这些资助的金钱来把做饭买菜种种种种 的东西所花费的金额靠大家的捐献资助，所以你愿意的话可以大约店不会关门，一直都会有人。对，对，对。所以晚餐的时间是7:30，愿意奉献的人可以找信封。最后祷告，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是非靠祷告不能行的事情，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即使你不能真正出力或出钱，在祷告中纪念这些事，纪念我们我们教会所有能够出动的义工晚上在这里守夜看根。我们提到这个警醒的事情，刚刚看到一些警醒的模样。看根的意思是什么？每一个小时走过来看每一位该在床上的人都在床上，然后每一个门都要重新拉一下，确定它是锁住的，确定没有任何地方在 着火。他们把这个刊根的行动叫做防火行动，就每一个小时要这样子巡一圈，要去厕所确定没有弄脏了需要清洗的东西，每一个小时去巡一巡。我在想，这也是耶稣基督叫我们做的事。如果你在生活行为上是这样，每个小时去检查看看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有没有不对劲的地方，有没有欺压别人的地方，有没有心里在批判人的地方，有没有经常这样子的警醒，看检视自己，慢慢的你的灵命慢慢的就磨练，渐渐我一点不觉得我们任何人有办法在有生之年真的跟耶稣基督一样那样子的完美的人。可是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警醒的心态，知道耶稣将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也可能就是现在，也可能就是今天，也可能是300年后你我都不在的日子。可是如果我们的灵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渐渐的越走越亲近耶稣，当我们归天家的时候，他是看见的。当我们自己在这世上走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知道的。我有的时候心里在想，其实如果说一个宗教永远都只看人死了以后未来的事的话，它是没有用的。可是你要知道，无论现在和未来，你自己的灵命的改变洗涤自己会知道。有的时候人家在讲说，你做这些事，你做这些傻事赚到什么，有谁知道，有谁告诉谁，有任何的荣耀名誉等等吗？其实答案是不一定。可是神知道，心知道，灵知道，耶稣知道。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做警醒想法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段一个想法。让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神是永活全能。在这同时就请招待开始收奉献，我们一面唱这首回应诗歌，一面收今天的奉献。请起立。
用鼓锣歌颂神是永活全能，好大救恩世上难寻，用生命称谢神永活全能，活在我心，心事到永恒，欢呼歌唱让指尖此刻知道，当将心已经变心，高声宣讲让世界此刻惊奇，神回来时候见证。
再来一次，
用呼乐歌颂神是永活全能，好大救恩世上难寻，用生命称谢神是永活全能，活在我心，心事到永恒，欢呼歌唱让世界此刻知道，当将心已经变心，高声宣讲让世界此刻惊奇，神是会之后见证。
我们同时也就